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4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川普上任百天有何亮点和败笔？川普、习近平、普京三角关系戏剧性逆转，背后原因是何？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先生，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林顿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时事评论家、网上政论节目主讲人文昭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国政治。明天4月29日将是川普总统上任100天。传统上，美国媒体和公众习惯在新总统上任百天盘点总统的执政成败及个人风格。那100天这个时间点呢，对于川普尤其重要，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宣布百日新政计划，为选民做出多项的承诺。目前的民调显示，川普是过去11届总统中在上任百天这个时间点支持率最低的新总统。那么川普上任以来最大的亮点和败笔是什么？显示了什么样的特点和个人风格？川普上任以后在许多重大议题上改变甚至颠覆早先的立场，这是因为他反复无常没有定见，还是因为他这3个月来对重大的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方大为先生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执政100天往往在总统历史上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检视总统的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历史，很多美国总统经常谈到100天的计划，哪怕是罗斯福或者一些其他的美国总统，他们会在差不多3个多月之内有一个最优先的政策要执行，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种里程碑。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100天的时间呢，也碰巧呢是跟这个一个新总统的蜜月期间是一样的时间呢，所以他大概最有效的、最能够做出实事的一个期间呢，就是头3个月的时间呢。所以如果在这个期间呢，能做一些事情的话，这个就会创造一种一种成功的气氛。如果没有办法做出一些真正的实事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如果没有在蜜月的这个过程中没有办事的话，那么在其他的时间会不会有办法办事情？所以这个头100天的时间呢，对于所有的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期间。
那么李中刚先生，您觉得从川普头100天的这个执政情况来看，你觉得显示一种什么样的执政风格，或者说他最大的亮点或者败笔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根据谁不一样，回答会非常不一样啊，就是叫做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实际上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些比较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应该说是一块石头落地。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不仅仅是打天下很有一套，几乎把不可能的任务给完成了，而且做天下也是非常的有潜力有章法。所以应该说这个如果要是我们应该说对他以后的施政的表现是非常看好的。
好的，好，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上任百天以后最大的亮点和挫败分别是什么？
川普上任，当然他这3个多月的时间呢，做到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多事情没有做到。做到了一些事情呢，是退出了 TPP， 废除了奥巴马的绿色能源计划。一个重要成就是成功的任命了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也加强了对 ISIS 的打击。但是有一些重大的挫折，一个是在移民方面，他2次移民限制令被法官给冻结了。同时在健保法案上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但是我们要看到他有些事情还是开了个头，因为川普毕竟是要做出一些重大改变，所以这个过程不会很容易，有些停顿和挫折是正常的。
好的，陈伯翁先生。
我觉得川普上任百天呢是有成有败，主要是外交上比较成功，内政上受到挫败。内政上最大的挫败莫过于健保法案，因为共和党占多数，但是居然没有通过他的健保法案，证明他这一届政府的沟通能力不足。另外这个就是2次发布穆斯林的入境禁令都被2名联邦法官推翻，证明他的法律顾问律师团队的研究的不够。 那么他成功的方面就是外交方面，我认为最成功的就是东亚方面，他成功的迫使给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转向，这是历史性的。另外他成功的迫使金正恩不敢再放肆，我们看到前两天4月25号金正恩既没有放核试爆也没有放导弹，而是做一些常规武器的演练，这证明川普的威慑力达到了效果，而且川普是真正的开始正视和想解决朝鲜问题。
嗯，好的，方大伟先生。
我同意文昭和破空的分析。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跟俄罗斯有关的这些丑闻，这个对这个总统对这个川普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佛林将军没有当4个星期就有必要下台，而且是在一种丑闻的环境下下台，这个对于这个川普政府是一个，用中国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熊猫眼，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公关上在实质上这个就说明这10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李中根先生，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以后，那么他现在的很多的立场跟他当时竞选的时候的立场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像北美贸易协定，现在他以前说上任以后要退出，但是现在又准备重新谈判，然后中国问题上比如说货币操纵国等等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你觉得这个表现川普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你觉得是跟他反复无常的这个个性有关的，还是说他现在对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您的观察。
我觉得是这样，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就像去年在选战的时候还很早的时期，我那个时候也和很多的朋友也交流，和媒体朋友也交流，就说对川普总统说的话最好不要叫做 take it literally， 就是不要就是纯粹追求它的字面意义，应该呢去多看到他想把这个国家带到某个方向。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因为他过去也是在媒体中也打拼过很多年，他很知道这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不管是在这个 war 就是建墙也好，还是在 NAFTA 就是北美贸易协定也好，他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要把他要做到的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是不是具体的细节就按照他当时那样做呢，那也未必。所以我是觉得在刚才你提到这两件事情上，他都是很稳定在往那个方向在走，但是具体的措施当中怎么每一步走得最有效，这是不断这个市政当局在做的事情。但是你仔细看，包括刚才你们说的失败这个健保法案，应该说是一个暂时的失败，并不是说这个法案以后永远不取消。你看现在就是叫做咸鱼翻身，现在这个经过上一次跟川普打交道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叫不打不相识，就是他一般在他的施政风格和过去的总统不一样，就在于他一定要跟你进行一些，就有的时候要把你叫 corner， 把你推到角落上，像包括上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健保法案一样，哪怕他不成功也会使得他总体的方向往前走一步。
好的，文昭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各位都对外交提到，那么很多人觉得川普在外交上的特征有一种交易的特征，就是说呢他很多时候是放弃美国传统的这个价值观或者传统的价值理念，而以交易的方式，比如说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那么您是否赞成这种看法？你觉得这对美国的外交是一种好事还是坏事？听听您的看法。
交易是好事和坏事呢，就是从好的方面来讲，它体现了灵活性，那就不受过去这种习惯做法的约束。坏的方面来讲，那你就要看交易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坏的交易，给美国造成了损失，以及是不是拿美国的一些原则立场去做交易了。但是现在川普呢，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他用什么原则去做了交易，他是挑战一中了，但是挑战一中他后来又退回来了，这有个反复，退回来以后也不过是退回原点，它不产生额外的成本，不带来额外的损失。在南海的问题上也是和中国争执比较激烈的，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它也没有是说拿自由通航原则或者说对盟国的承诺作为交易，它现在是说不把中国作为汇率操纵国。那这个事实基础上确实现在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嘛，就是中国那方面讲他不是在想让人民币贬值，反而是在抬升人民币价值，他害怕贬值，所以说把中国放弃把它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给美国带来额外的损失， 就包括现在经贸方面的磋商，实际上还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结果，反而是4月20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又签了一道行政令，要求调查在美国倾销的外国钢材，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他这也是交易，就是说他要增加点经济压力，让北京认真的制裁朝鲜。所以说现在实际上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坏的交易，或者说在原则问题上做了交易。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关于中国方面呢，我还要说几句，就是外界有一个误会，说这个川普没有在定义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或者是川普在称赞他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这证明川普前后不一或者反复无常，这个是一个片面的看法，仅仅在川普身上前后语言上做文章，没有全面的看这个问题。因为中美关系不只取决于美国，还取决于中国，不只是取决于川普，还取决于习近平。当中国变化的时候，美国当然要变化；当习近平变化的时候，川普当然要变化。事实上，川普处理中美关系是他上任百天以来最成功的浓墨重彩的一个精彩的笔墨。他成功的用打台湾牌，迫使中共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改弦易辙；他这个制宜一中政策让中共造成心理震撼，因此不得不那个紧急抢救中美关系；而且他这个采取强势的这个增加军费和这个增加军力部署的方式，像在萨德果断的部署，在韩国不顾中国的这个上下的反对立即部署，这些都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首先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说习近平决议要把中美关系当成重中之重予以抢救，因此在这个威胁不成，比如抢夺潜航器不成，后来就是示好拉拢，包括这个跟那个这个安邦集团跟这个库斯拉做生意，后来最后是妥协与那个退让，那就是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且我们看到川普上任以来，中国的确在周边的这个态势安静下来，南海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安静下来，在东海没有再冲击钓鱼岛风平浪静，而在朝鲜问题上完全跟美国合作，决议解决朝鲜问题，这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策转变，这一切都是川普施加压力的结果。如果他交易筹码，他这个筹码台湾当筹码也好，这个他的交易哲学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竞选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美国领导人没有智慧，中国领导人有智慧，谈判的时候他说的智慧少了两个字，邪恶的智慧或者厚黑的智慧。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是流氓，你不要太君子啊，人家是小人，你不要太绅士，人家是那个土匪，你不要太秀才太书生，就说他要知道怎么去对付土匪小人和流氓。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好的，方大为先生，我们知道在川普上任以后，有关他的这个团队内斗或者是理念方面有分歧的这个报道不断在美国媒体里面。那么很多人觉得川普的这个政策有的好像显前后不一，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贯一始终的这个政策，就跟他内部的这个理念的分歧有关系。你觉得他现在上任以后，他的内阁和他的团队做得怎么样？在他这个把人员这个协调协作方面，他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两点，一个就是白宫内，一个是白宫外。白宫内，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看到一些文章，像你刚才介绍的《华盛顿邮报》的、《纽约时报》的，关于这个班农和库什纳和一些其他的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
分歧，对，
分歧。这个是从外面的这个角度来看，觉得好像是一种很乱的感觉，好像是一种并没有助于川普总统进行他的议程的一种状态。但是话也说回来，可能有人说，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川普总统有一种百花齐放的一种看法，就是他愿意得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建议，然后到了最后他会很直觉性的去做一些决定。所以可能这个不是动乱或者乱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总统接受多途径的信息的一种表现。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挺乱的，这个是白宫内的问题。而这个班农先生呢代表的是一种极为保守派或者茶党的这个角色。那么库什纳还有他的女儿这个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他们代表一种更温和的一种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辩论。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部门，比方说国务院也好，国防部也好等等，我觉得有一个特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除了部长以外，下面和下下面和下下面的这三个层次都没有人，所以没有一个常务副，没有一个副，没有一个助理，比方说助理国务卿等等。那么因此呢，现在有一些 助理国务卿帮办，就是临时当这个助理国务卿的人直接向国务卿汇报，这种情况过了100天的时间了，还有这种情况，这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早晚，这个哪怕是国防部、国务院或者其他的部门，包括国内政策的部门，他还是要把一些能干的人才放在这些空白的这个席位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好，李忠刚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刚才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是中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媒体报道，都好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川普内阁呢现在好像比较混乱，或者是说这个管理有些失序等等。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的观察就像刚才讲的，很多人觉得一块这个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啊，这是很大的原因上是看到这个川普的内阁现在走向更加均衡。如果要是看当年小布什上台的时候，这个因为当时选战成功当中，每一个总统都有一班人马，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都会打天下的人帮忙。现在呢，就是帮助川普出力比较大的叫做 populist， 就是平民主义者，就是一般农
民粹主义者。对，
其实民粹这个翻译可能未必那么准确啊，我这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可能呢，这个另外呢，也包括像后面库什纳、Cohen 这个和不一些华尔街的这个传统的，甚至靠左派的力量的增加，
民主党人士。
对对对。然后呢，又有像那个Ryan Priebus 这种传统的共和党的所谓的建制派势力。
对。
但实际上在均衡当中，那个大卫，你刚才提到这个最传统的一些共和党的势力，最右派，实际上就像那个 Heritage Foundation。传统基金会的他们这些最传统的右派的保守组织，其实他们的力量现在也在慢慢增加，但实际上在代表上面，这个可能班农对他们的代表性并不强，这个体现在上次健保这个法案当中。所以随着这样的越来越均衡的这样一个白宫的团队的形成，会使得他增加扩大他团队的努力会变慢。因为每进一些这个 second， 就是下面的一层的这个副部级的这个人员，都需要大家折中均衡，有的甚至要讨价还价来决定。但是从总体来说，他的这个政权的川普当局在100天内形成了一个代表非常广泛的和民意代表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团队组织，这使得他后面的发展后劲非常大。
好的，我想听听文兆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川普他在美国有争议，在国际社会也有争议，那么这个跟他个人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的一些政策的出台，比如说像移民的政策就是挫败，还有就是健保等等，很多也归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个性上或者个人风格上的一些因素，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川普呢，确实你可以说他不成熟，可以说他反复无常，他有很多话他说出去以后又改了。这方面呢，一方面是出自于他的个性，再有一个呢是出自于他自己的这个行事的风格，他过去的经验。川普我们看到他在很多重大议题上有一个特点，叫做有目标但是政策模糊。他的特点是他先要把那个目标说出去，把话说出去，然后根据对方的反应再来明细他自己的政策。他在对中国打交道是非常明显是这种做法，他是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高调啊，就是说让对方觉得非常不安的一些表态，什么挑战一中政策啊，还有就是他谈到会对考虑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行动啊，他把压力传递出去，根据对方的反应来调整。包括他对自己的盟友也是这样啊，像他对北约是非常高调的批评北约啊，然后这些北约国家就纷纷就增加自己的这个国防投入啊，他自己的话说钱滚滚而来，就减轻美国的负担。这种做法呢，让人感到非常不安，在一定范围内有破坏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也有行之有效的地方。至于说他不成熟，有些反复不能够完全责怪于川普，因为他的目标是要做出重大改变，那么以往的策略就是没办法遵循，所以他必须探索新的道路，在过程中他难免有试错。你像这个他要实现他的目标，把工作带回美国，就要改变中美贸易格局，这个改变他就要有筹码，那么他就要必须就筹码重要到能够迫使对方做出让步，所以他就提出挑战一中原则。他这个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有个问题呢，就是说他确实手比脑子快， 他有的时候就很简单的那个就把话说出去了，然后呢就在过程中确实他对他身边的这个幕僚团队缺少充分的沟通，而且他对这个美国的本身体制啊，他好像也不是太具备充分的了解。他刚刚说他觉得他当总统应该比他想的容易，就是他对整个官僚集团的这种抵触其实是没有充分的认识的。
对，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对，我首先补充一下关于川普内阁。我觉得川普内阁方面呢，我有三大不满意。第一个是任用亲属，这是一个忌讳，用女婿做个这个高级顾问，用女儿又做特别顾问。我认为这个跟美国的反裙带关系法，这个虽然说它有一些分开，但是很容易引起利益冲突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回避。第二个，他这个班农本来是一个做媒体出身的一个策略师，是竞选期间给他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把班农放进了国家安全团队，这是任人不当，所以后来班农又被迫出来，这显得很尴尬。再一个，有的人没有用上，你比如朱利安里是个非常能干的干将，不仅在竞选期间帮助了他，而且朱利安里治理纽约市成绩斐然。朱利安里应该出任司法部长或者出任一个重要的职务，能够帮助他起很大的作用。我不知道为什么，由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朱利安尼这样的能人却没有进去。所以这个我认为他就是这个在用人方面啊，这个就是还不能够用其长。而且现在的国务院的人选，据说居然还有200个空缺，那么使国务院的工作处于一种某些工作处于停摆或者跟不上。我想这些都是一个问题，他应该在短期的应该尽快改进。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
对，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可以指出，就是班农和库什纳的一个很重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女婿是解雇不了的，所以班农可能要记住这一点。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知道在这次川普当总统，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他的健保法案受到挫败。那么我想问一下方大为先生，您觉得他上任以后在利用共和党占多数这个优势方面做得怎么样？尤其是他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自由党团这些，就是 Freedom Caucus 这些，对他的牵制有多大的影响？听您的分析。
对，我觉得到目前来说，到了第100天，还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或者很戏剧性的成功之处，或者胜利。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多美国人注意到的，民主党的也注意到了，共和党的包括川普先生的支持者也注意到了。很多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当上了美国总统，你还有一个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但是你没有能够成功的改革这个奥巴马健保，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立法问题，都没有能够得出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这个戏剧性的胜利，这个就产生很多疑问。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第一，政治是比这个竞选的时候的川普先生想象的难很多，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共和党本身呢是党内分裂的程度是很大的，
对，
有这个查党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自由党派，这个方面有主流的这个传统的共和党的思想这个派别，这两个就更不用说民主党的，这两个是在很多问题上，医疗上、税法上一些其他的问题上、教育上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党内就有很多冲突和问题，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局面，就算总统是共和党的，众议院是共和党的，参议院是共和党的，但是到目前来说，他们没有能够得出一个非常好的胜利，这个是很令人担心的。
我想这一点听听李中刚先生的看法，因为您对共和党的这种各种思潮，可能共和党的思潮比较了解。那么您觉得，比如像未来像查党，就是刚才说的自由党党派在国会这些巨大的牵制力量，会不会阻碍川普达成他真正想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税改，比如说奥巴马？那么从奥巴马这个健保改革失败，是不是一个预兆，就是说未来川普受到太多的这种牵制，反而哪怕是跟共和党自己的合作都没有办法达成突破？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团结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由来已久。我过去在推特上，现在最近用推特也说一个叫做团结的共和党是无敌的，这是我们的认为，也就是让我们也很头痛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共和党相对于民主党来说，更多的讲它的价值观。 民主有过去有个玩笑叫共和党讲价值，民主党讲爱心，对吧？因为讲价值的人呢，他派别就特别的多。你像 Ron Paul 这种就是不干涉主义，就是这个有这个传统的，有星期二组织，
对，
可能分裂出这，但这个时间分裂就有四五种。而且这些讲价值的人呢，很有意思，就是在于他都不愿意去。
妥协，对，
都是说要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意见来办，所以这次特别是在健保法案上的这个不同，健保法案上一次不是民主党打败的，是共和党自己把自己打败了，
对，
所以呢，是说这点呢，在这个电视这个前面呢，我也是提醒我们，就我们作为亚裔共产党也是说，就是我们亚裔因为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政治组织，就完全不能够卷入这样的一个共和党内部的争斗，但这个争斗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后面呢，甚至有的时候川普都会祭出一个杀手锏，就说你们再不好好团结，我要跟民主党合作了。但是他一边说着这个话，一边继续加强和民主共和党各派的合作。所以呢，后面确实这后面特别是2018年这个中期选举出来。往往中期选举呢，就过去看过去的历史，这个执政党特别是第一次的这个总统上台以后都会比较吃亏，就从当时的克林顿时代和布什时代都能看得出来，对对
对，
都会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怎么能够共和党内部加强团结，能够保证在2018年自己的这个保守派的思想仍然能够在各个政府机构里面占多数，这对共和党是个很大的挑战。嗯，
好的，文昭先生，我们知道后面的川普还有两个重大议题，一个是减税，一个是缩减这个政府的开支。你觉得在这两方面，川普面临什么样的主要的障碍？成功的可能性，刚才我们谈到各种各样的难度，你觉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这个川普的减税计划好像有这么几个争议。第一，他是不是能够做到他想达到那个减税的程度？企业税要从现在的34%减到15%。第二是减税的结果，就是减税以后是不是能够让社会民众普遍受益，还是说仅仅是让富人减掉了更多税，让富人更受益了？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些方面呢，目前确实是有比较多的争议。现在讲到这个。川普在国会里面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使他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计划推行起来就有难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川普他从他的这个发迹来讲，他就是以反体制面目出现的。他反体制面目出现，那么就是对于共和党里面的建制派来讲，他是融入这个体制的，他就有天然的冲突。而这些人恰恰就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人，所以这就让他在这共和党内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你像那个麦凯恩和罗姆尼这些参议员，那都是对川普有很大意见的。再有一个就是川普他提出了很多很激进的主张，本身和共和党的传统价值观相冲突。你像他说的这个要在美墨边境建墙啊，好，结果这个话说出去容易，但是回头一算要需要上百亿美元，然后这就变成了需要他和这个议员一个对峙的问题，那就这么大一笔钱谁来出？还有他说这个美国的媒体啊是人民公敌，这个就麦凯恩议员就是公开出来反驳他，说这个任何独裁者都是从攻击媒体开始的，所以就这实际上是某些方面来讲，由于他这种很高调的、很激进的主张，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反而制造了他在共和党内部就和人们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对，刚才还有说减税的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减税了后，你的财政漏洞怎么去填，就反而又成了要增加国债，要增加国债的话，这样又和共和党的理念相冲突。当然现在最后提这个他的税改法案呢，这最后还会有一段时间来讨论，所以这中间这个矛盾他要去跨越的话呢，确实是挑战比较大。
好的，陈伯鸿先生，我不知道刚才我们提到川普推动多项的议题都遇到司法或者国会方面的阻力哈，那么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的中国观众评论说呢，他说这显示在民主制度下呢做事很难，因为推动任何议题呢都会遭遇这个社会某个层面的反对，那么相比之下呢专制制度呢或者集权制度一个人说了算也有效率高的好处，这种看法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出来，我们知道以前就有关于民主和专制制度的这个比较，您怎么看待这种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批评？
这个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专制制度它是这个，如果一人说了算呢，这个如果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短期内可能会取得巨大的成效。比如说邓小平一上任就说这个给老百姓松绑，让人民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中国经济就起来了。由于重商文化，由于老百姓很勤劳，人口又巨大，国土辽阔，土地便宜，经济就起来。好，这个是人多呢，这个能够齐心办大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错误的方向上呢，灾难也是很深重的。就像毛泽东一声令下，他一言九鼎要搞这个大跃进，结果造成几千万人饿死；他要搞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果中国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殆尽。所以这个专制制度，它可以走两个极端，它不稳定。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过无数的辉煌，最后都归于那个毁灭，归于这个崩溃。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在制度上没有建立一个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体制。那民主制度呢？表面上看来的确是很难。一个总统施政受到国会、新闻各方面的掣肘啊批评，那么这样才显示他的水平，因为他受到批评检视，他又要施政推向前进，要显示他高超的水平和勤政。那中国的领导人可以懒政，因为中国领导人绝对没有什么百日的考验，不需要他，所以大家要像邓小平那样抱孙子啊，游北戴河，大家都不会去批评他，只要他大权在握。但是美国总统，你必须每天做事情，而且你所有的事情都在镁光灯下检视。说他的不好处就是说可能效率有点低，但是好处就是平衡，不会走极端。不会让川普的一个极端把美国推向一个灾难，也不会说啊你的效率高到不得了，要修一条高速铁路，然后一路拆迁过去，把老百姓的民居都强拆，这个就把这个人都撵过去，然后不顾人们的哭喊和抗议，你都拆过去，做不到。说美国相对说它比较平衡，我们看美国不能看最近几十年、最近几年，要看美国200多年，它相当的稳定和健全。正是这样的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民主机制，保证了美国的平稳发展。
嗯，好的，李忠根先生好像有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对，首先啊，我特别敬仰这个破空先生，还有他们这些民权人士对整个这个中国乃至于世界的这个民主的发展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有现在逐步也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啊，在哪？比如说刚才破空先生提到这个这个就是用了邪恶，用了这个各种这样词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政府啊。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民主化的进程，特别是政治体制上面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与此同时呢，可能像有一些这个概念，比如说怎么描述像中国这样的 totalitarian， 就是这种
集权主义者
，thank you， 这个集权主义者的这个描述呢，可能我听到这些词很像是听到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一种。国际政治之间的一些概念，我就觉得现在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到了今天的时候，如果更有效地推动民主化的过程，可能要对这个对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做更加就是有包容、有一定的就是既可以说既协作又斗争的，在这样的一些基础和概念上去进行叫做也不叫冲突，现在讲就不冲突嘛。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这方面做的是相当的出色。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要回忆一下，请简短一些，30秒钟时间。
如果是拿北朝鲜和伊斯兰国来对照，如果称北朝鲜伊斯兰国流氓小人或者是这个土匪，大家是可以接受。由于跟他们比，中国政府表面上还比较冠冕堂皇，做得过去，所以说在用这些词语来比喻中共当局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不接受。但是我要说的是，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如此。当李先生讲包容的时候，我很愿意包容，但是我想李先生应该呼吁中国政府首先包容，他能不能包容意见人士，包容抗议他的人，包容批评他的人，反对他的人，比如新闻自由、互联网开放。如果中共当局都能够包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他有与时俱进。我们一直在与时俱进，但是我们的与时俱进不是包庇错误的一方，我们是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最后听听方大为先生的意见，就是如果您作为川普的顾问，你对他后面3年多的这个执政，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在哪些方面他可以改进？
如果我是川普总统的顾问，我会跟他讲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解雇我，因为我绝对是帮不上忙了，因为我不完全了解这个川普现场。第二句话呢，第二个建议就是可以避免的政治丑闻尽量的避免。他的议程是有一定的，在美国有一定的广泛的支持，有很多美国人支持他的一些政策， 不是所有的美国人，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美国人支持。把重点放在政策上，把重点放在议程上，而且并不把重点放在一些可以避免的丑闻上。就比方说，他这个就任典礼，参加的美国人有多少？这个跟以前
比的话，他跟媒体的争执，
跟这些争执如果少一点的话，他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的实质性的这个议程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建议。
我想要回答您这个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叫李琦，他提到，他说，请嘉宾解释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低于历史上所有的前总统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那么我想李忠现在请你简短的，只有二三十秒钟时间。既然他的很多议题，刚才方大为先生提到，在美国的政治或者社会中有很多有比较广泛的支持，为什么他支持率那么低？
这个和他这个原因很有意思的一个原因，这个可能
简短一些
我如果我很简短的讲一下，这很像他在竞选前的情况。因为他和历届总统不一样，过去历届总统来大家都对他有个蜜月期不了解，川普虽然不是政府，没有在政府做过事情，但是他一直是在政治领域在美国的视野当中，很多人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成见，所以一方面呢他有自己的铁盘，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情况。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真正分析这些不看好他的这样一个比例的人，你会发现那个只有一部分的铁盘，可能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四十这样的人是真正反对他的。我相信他的这个随着他施政的情况的改善我会很看好他的是满意度的提高。
好的，好，有关川普上任百天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朝鲜问题爆发点，美中俄三角关系如何戏剧性演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4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曾经在2016年的大选中多次高调批评中国的川普总统，最近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仅宣布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而且更在川习会之后呢，数次高调的表示习近平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两人气味相投。他还将与习近平建立良好的私人互动作为上任百天以来的主要成就之一。相比之下，川普和普京一度惺惺相惜的互动却日趋冷淡。在川普下令轰炸叙利亚和加紧对朝鲜的威慑之后，两国的关系更陷入了低潮。那么川普上任才三个月，为何与两个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关系出现戏剧性的逆转？背后有哪些国际国内的因素？川普对习近平的热情，对习近平是压力还是机遇？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首先请文昭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初呢，外界都普遍的猜测未来美俄关系可能压倒这个美中关系，甚至于传出了这个联俄抗中的这个说法。但是上任百天以来的这个外交演绎啊，倒是美中关系压倒了这个美俄关系。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三方关系这个戏剧性的这个演变？
这其实是与川普自己的目标有关的，因为川普反复说美国优先嘛，所以说从这个关系出发，他必然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是高于俄国的啊，这个是非常明显。因为川普不是要把工作带回美国吗？要带回美国就要改变中国的低价商品倾销到美国的这个状况，就要给美国的制造业以生存的空间，他就要扭转中美经贸关系的格局，那显然跟处理跟中国的关系就是第一位的。而且呢，在安全上，他虽然在竞选过程中把伊斯兰国的威胁说得很大，但是他一上任马上就意识到，实际上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对美国要远远大于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这才是他第一个大安全挑战。而北京是钥匙， 是吧？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当然在外交上也要把和这个北京的关系放在跟俄国前面，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因为毕竟，虽然川普没有从来没有阐述过他完整的世界战略，但是他有一个大体的世界图景，在这个图景里面呢，是中国的地位显然是高于俄国，他和美国的不管是安全还是他要实现这个美国这个经济复苏，这个工作机会上升。这个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而对俄罗斯来讲呢，确实跟美国的这些方面的联系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由于他的这个团队通俄的事情，被这个美国的媒体还有他的这个政治内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反对派抓得很紧，所以对他来讲，他需要跟俄罗斯划清界限。所以说也是在通过空袭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就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平息了，就是现在这个体制内对他的继续的这个追打吧。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我记得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您对川普的一个希望，一个其中一个最大的希望之一，就是他能改善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希望好像至少暂时是比较落空。您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跟普京这个关系的逆转？
对，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在2016年的大选中，就是负面的参与了美国的这个选举过程。而且，按照所有的观察者，就是客观的观察者，包括美国的一些部门，包括一些世界的观察者，俄罗斯有意图左右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对于美国人，不管是共和党的或者民主党的，不管是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连中国、连北朝鲜、连伊朗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完全影响了这个川普先生和川普政府对俄罗斯的看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创造了一种政治压力。
对，
这个从美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原来川普先生认为，对我如果能够所谓的搞好俄美关系，这个能够就是在反恐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上会有很大的好处，对美国也好，对俄国、对世界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就是这些俄国参与美国选举过程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川普政府的一些重要人士和俄罗斯关系的这个所谓的丑闻，包括佛林将军，包括美国的检察总长等等，这些复杂化了这个川普先生原来的这个意图和愿望。他实际上心里我认为还是很希望能够搞好俄美关系，但是现在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这个空间了。
对，没有这个空间。李忠哥现在想听听您对于习近平和川普关系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如果请习近平到白宫来，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就给他一个汉堡，就把他打发了。结果这次
一个巨无霸，
对，一个汉堡，就是麦当劳汉堡。结果到了这个川习会的时候，他对习近平的接待其实是非常热情的。你怎么看待这中间这个态度的逆转？你觉得这个逆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川普总统要招待汉堡包，是不是比较知道这个习主席对这个包子的喜爱啊？跟这个有这个关系？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应该说是我看到有些分析是说到这个关于叙利亚打这个战斧导弹，是叫战斧导弹对吧？这个这件事情说是。当时会使得习近平非常的惊讶，因为是当时在这个吃晚餐的晚宴的桌上跟他说的。但实际上呢，如果真正从习近平的这个中方应该那个角度呢，我想啊，他们也应该用我刚才说那个词，就一块石头落地。为什么呢？因为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政治这个格局主要就是中苏俄。但不管这个顺序啊，
中美俄，
这个或者如果要是按顺序，应该是美中俄，再加上一个巨大力量就是伊斯兰的这个就在全世界的这个宗教势力，对吧？那么呢，在这一直世界的格局都是在于这个美中俄三方的折冲，实际上决定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川普和 蔡英文的一个一个通话。那么大家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这次是美俄联手抗中？但这次呢，特别是在导弹袭击这个叙利亚之后，我想这个美俄的合作抗中的这样一个是没有政治基础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分析这背后这个关系的逆转。我知道您在第一个话题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分析，但是还想再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普京和俄罗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干涉了美国的大选。刚才方先生也讲，方大伟先生讲了，就是连北朝鲜、中国、伊朗都没有做的事他做了，手伸得太长，操之过急，以至于造成今天美国关系难以改善，反而成了川普的一个包袱，川普的一个软肋，川普的一个忌讳，川普避嫌有恐不及。所以其实川普在竞选和当选之初，他都有意改善美国关系，也有意拿美国关系压倒中国关系，美中关系，有意拿这个联俄抗中也是他的一个战略企图。但是呢，这个他打这个牌，其实上对中国发生了效力。他除了打台湾牌、一中牌给中国政府造成压力以外，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关系改善牌给中国造成了极大压力。以前是联中抗俄抗苏，那现在他要联俄抗中，那中国慌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习近平被迫就是伸出橄榄枝，哪怕不是一个正式访问、国事访问，他也要飞到一个庄园来进行一个24小时的会谈，而且做出了大幅度的让步，尤其在朝鲜问题上。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刚才那个李先生叫我不包容的话，我现在的确要对习近平包容一下。我要给习近平一个肯定，一个赞扬，在朝鲜问题上做得非常好，非常了不起，因为颠覆了将近70年中共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过去70年，先是这个介入朝鲜战争，跟美国直接作战，让中国这个百万的中国人啊付诸这成为炮灰，而且最后是搞得南北分线。我们看到一个高空照的地图，北方很亮，那个南方这个亮堂堂的，北方一片黑暗，就中国给北朝鲜造成了一片黑暗。还有一个，后来的几十年又是支持，在背后支持朝鲜打朝鲜牌，结果朝鲜的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制造的。习近平有这样的魄力改变这样的政策，就说远离那个金正恩政权，而且跟美国合作，有诚意去解决朝鲜问题，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而且我也看到了习近平集权的第一次看见了个正面的作用。当时习近平集权，我就要看他干什么。如果干坏事，集权之后可以干坏事，但是也可以干好事。这次习近平一言九鼎改变朝鲜政策就改变了，这就看到了他这几年巩固权力和集权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面的效果。
好像方大伟先生，您好像要插一句话，刚才。
就是关于中国，我觉得而且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的所谓的和平演变，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解释，就是他竞选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了解中美关系的很多具体的细节，而且最近大概前2-3个星期，他说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一句话，他说，他见了习近平主席以后，关于北朝鲜和朝鲜半岛的问题，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川普总统，他说，哎，我见了习主席以后，我终于意识到北朝鲜和朝鲜半岛的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一些。他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呢可以用来贸易上其他的解释，贸易的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覆盖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他竞选的时候，他真心的认为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成为美国总统以后，有全面的他的这个政策班子都给提供更很多信息，他知道了具体的情况以后，他反而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比他原来想象的大很多。因此呢，虽然我关于这个川普先生的胜利是误判了，是我没有正确的预测，但是他取得了胜利以后，我是正确的预测，他对华政策不会有很可观的变化，而果然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可观的变化。
好的，我想因为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推动一下这个讨论哈。那么文昭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加强跟中国的合作，主要是在朝鲜核问题上，它仰赖中国的这个合作。但是为什么你觉得美国似乎把这个俄罗斯的角色边缘化呢？实际上在朝鲜问题上也需要俄罗斯的合作，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开始设置一些障碍。那么你认为美国把这个俄罗斯的角色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力确实很低啊，不管经济和外交上影响力都很低。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自己长期陷入经济衰退，由于它经济萎缩没有购买力，它从朝鲜的进口额很少。我查到的数字是2011年以前，朝鲜的总出口里面对俄罗斯的出口长期徘徊在1%以下，2011年以后有所反弹，但是目前 就是朝鲜对外出口的90%以上仍然是和中国之间的商品往来，所以当然那个在整个朝鲜事务上，俄罗斯它没什么经济杠杆能够去发挥影响力，这个而且俄罗斯它虽然说最近做出一些举动，他说要帮朝鲜改造它的铁路项目啊，甚至还有计划要去修建一个贯穿朝鲜半岛的输油管线呢、啊。但是问题目前俄罗斯自己遭受制裁，它都非常缺少资本，它很少有能力能够再帮助朝鲜。所以那些都是画饼充饥，由于它缺少外交和经济影响力，它又不可能事实上真的从军事上援助朝鲜，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恫吓呀，其实确实基本可以忽略的，就不需要太看重。
嗯，好的，李忠文先生。
我先要这个应对一下，刚才我可能有一个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用了一个包容这个词啊，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就是 tolerant， 用英语这个东西翻译出来的，可能造成了这个破空先生甚至很多观众很多误解。我刚才意思就是说，我中美关系啊，现在的关系不是非敌即友的关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包括因为美国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光仅仅是川普政府。在各个阶层当中呢，这个怎么看中国，现在可能不是说像过去看的就是完全作为敌人，很多方面是在希望，如果用一个比较老词，就是和平演变，或者说希望中国不断成长，但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合作的地方。
对，
所以他们这个美国，特别是你甚至如果你要看军方的很多鹰派的思想，可能都和白宫不完全在一个方向上，就通过最近的一些他们发出一些声明来看。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这个包容的意思呢，更多的是说，就是说能够进一步怎么去合作，而并不是说他认为中国政府这个政治体制是他是美国比较喜欢的体制，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也提一下这个关于川普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态度啊，我这个实际上川普本人对中国是很了解的，他过去跟中国做过生意，
对，
而且为了选战的需要。他呢也狠狠地研究了包括皮特纳瓦罗包括这些人提出的中国的关于中国的看法，实际上呢又陷入了这个一贯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在选战当中要狠狠地去推的要推啊骂这个中国这个情况，但实际上川普政府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我觉得他是了解中国的情况的，也有心里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应对，只是他的 channel 就是他的过去的和中国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渠道，现在有了很更加直接、更好的直接运作的渠道，而不是说他对中国不了解。
好的，
我还愿意更进一步的说，而且不但是川普总统或者竞选总统的时候的川普先生对中国有所了解，他对中国有好感，而且他竞选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以前从来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他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这个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主要的党派的一个候选人说这句话，所以他对中国有一定的好感。但是在当时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一方面是真的他认为他很有能力，一些其他的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做得到，然后就是果然他成为美国总统以后，他发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比他想象的大一些。
好的，再回到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川普和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哈，那么美中两国呢准备在解决朝鲜核威胁的问题时，就是有一些合作，但是这个时候俄罗斯插了进来，好像要设置一些障碍。那么俄罗斯都有哪些表现？你觉得俄罗斯现在的这些做法设置障碍在朝鲜问题上，你觉得会不会影响这个整个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这个进程？
先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个，我说这个习近平集权有个好处，也不要误会，他集权是要干好事，他要将来推动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那才真正看到集权的效果。那现在回头说俄罗斯，当美中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川普和习近平他很罕见的达成了这共识，要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俄罗斯却不甘寂寞，插上一脚，这是普京的性格。那普京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他给那个朝鲜提供石油供应和其他经济援助，妄图抵消中国在减少或者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之后的一个真空。他第二个动作是在联合国阻挠否决对朝鲜试射导弹的谴责决议，而这个决议是中美赞成，但是俄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否决，说看那个戏剧性的变化，以前是中俄一致来赞成或者否决对付美国，现在是中美一致来对付俄国。还有一个他还采取了一个动作，就是 在远东地区调集他的远东军力，向那个俄朝边境部署，试图进行武力干预。但是我想警告俄国的是，俄国本来是个边缘化的角色，没有人边缘化他，但是俄国已经介入了，他吞并了克里米亚，介入了乌克兰东部的事务，还没有脱身。另外，他卷入了叙利亚内战。如果他再卷入朝鲜半岛的话，战线拉得太长。在俄国现在经济不景气，石油价格下滑，这个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战线拉这么长，有可能继续削弱他的国力，甚至可以动摇他的国本。所以说，川普如果要解决朝鲜问题，必须赶在俄罗斯能够干预之前尽快解决。如果动手晚了，俄罗斯可能会介入，甚至深度介入。而金正恩总是要找大国来依靠，如果中国不可靠，他一定会投向那个俄罗斯。所以说，我认为中美之间不仅要有共识，而且要加快动作。
我们知道文昭先生以前历任的美国总统也曾经对中国影响朝鲜给予厚望哈，包括克林顿、布什等等，但是失望的情况呢比较多。结果是，那么这次美中之间的合作，你觉得会不会重复过去的历史？就是说，这次川普和习近平的合作，你觉得跟过去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刚才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花一点时间啊，就是我跟破空先生在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对于俄罗斯的作用。因为俄罗斯我们看到它整个2016年朝鲜进口的成品油和原油，从中国进口的仍然是俄罗斯的6倍。就是现在来讲，整个朝鲜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能源的生命线，还是抓在中国手里面。俄罗斯的主要目的，它是想要表示在东北亚牌局里面它不能够缺席，它要让美国重视它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啊，从而为了征求他的这个支持，从而在这个缓解对俄制裁、中东或者欧洲问题上对他让步，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动机要去干涉朝鲜，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也不景气嘛，他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么去做。但是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因素，因为俄国他如果想打朝鲜牌，想通过在朝鲜有所作为换取美国的其他方面对他的让步的话，他其实对他最有利的办法，他是支持美国的行动。就比如说，美国如果采取军事行动不便于派地面部队的时候，其实俄国可以考虑从某些方面协助美国，这才是我觉得普京对他最有利的一个选项。所以就未来这个朝鲜局势，俄罗斯参与了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但是不是一定是负面因素，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好，那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现在这个美中联合对朝鲜施压成功机会比以往大。就是说中共配合美国的配合程度实际上取决于美国的压力，就是一方面是经济的压力，把贸易和朝核问题挂钩。如果是在这方面，因为川普总统又签署行政令要调查这个钢材嘛，这都是对这个北京那边施压，这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同时呢，就是说美国一旦这个和谈谈不拢，单独行动的决心越强，那么北京那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为了避免金正恩政权垮台，朝鲜半岛统一，他完全出局了，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就越有压力去认真的执行制裁。所以相对来说成功大，希望比以往大，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大家能指望能够做到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因为毕竟目前在中共的决策体制里面，比较亲朝鲜的那几个高层还在，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有可能在政治局常委里面还有一个4-3的优势，对主张朝鲜留有余地的这个意见可能还会比较强，所以说我们指望这个一下子能够走到那一步，也许还不是特别乐观。
我想最后我们再从回到俄罗斯来谈一下，就是俄罗斯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哈？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尤其是刚才那么陈破空跟这个文昭先生表现了不同的看法，有陈破空先生觉得俄罗斯可能会加大这个干涉的力度，那么文昭先生觉得俄罗斯对这件事情兴趣其实不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方大伟先生，我知道俄罗斯也是您的研究领域。
对，我觉得在俄罗斯在世界上有一些就是行动的时候，哪怕是在乌克兰，哪怕是在欧洲或者中亚洲等等，有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深层的动机，就是俄罗斯还是认为，而且俄罗斯的领导包括普京，以普京为核心的领导，还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从能力上，俄罗斯已经早就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两个事实的差异，和这个区别，我觉得这个是俄罗斯为什么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他们想恢复那种 当超级大国的一种时代和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他们缺乏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跟以前比的话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关于这个俄国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三角关系、三角动态，我觉得这三个国家当中呢，没有两个是朋友，也没有两个是真正的敌人。中国和美国不是朋友，中国和俄国也不是朋友，美国和俄国现在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的关系。这三个不同的双边关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而这个动态呢是独立于其他的关系的这个动态，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到底会发展的怎么样，是跟中美关系有最大的关系，而且跟俄国没有关系，然后其他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俄国在这个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还是离不开他以前的这种以往的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理，但是现在缺乏超级大国的这个能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好，对不起李竹贵先生，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的讨论。感谢我们的嘉宾李忠刚先生、 David Feierstein、 方大为先生、文昭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